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在这里问大家好。今天星期三，我们谈科技新知，我又请了姚记先生到节目里来。姚记你好。
蒙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姚记啊，你最近有没有看新闻呢？最近有一个有关于一个小 baby 的新闻，你有没有注意到？
哦，小 baby 的新闻啊。小 baby 新闻我可知道一丁点啊。这是不是那个佛罗里达的那个小孩啊？
对对对，有一个黑人妈妈，这个黑人妈妈好像是个学校的老师吧。她生了一个好小好小的娃娃，然后居然呢给她养活了。
对，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哈，新闻上到处都是有关于她的消息。
你知道这个怀孕几周以前算是早产儿吗？
早产儿现在其实一般来说都是36周之前都算早产
了。
政府3周应当是37周哈。都算早产。
你有没有认识的人有早产儿就是没有活下来的？
有啊，我认识，我不光认识，我还是当场的看见过他呀。
哦，真的啊？怎么回事？
对，大概几年前了，2-3年前了。有一对从国内来的人，他怀了一个双胞胎。
哦，还是双胞胟呀？
对，那但是他因为语言不好，所以他在去医院的时候都是我陪他过去的。对吧？他那个是大概是在25周左右。24周25周，确切的不太清楚，忘了他到底是打哪一周了。生下来的时候，因为他是这样，他妈妈因为常常有习惯性的流产啊，所以到他那个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就羊水就破掉了。让我们赶紧就去了医院呀。
是，
去了以后小孩生出来之后啊，大概很小，只有1磅左右，不到1磅的样子。
你看见他吗？
我看见小孩了。
哎呦，
一个已经生出来的时候已经死掉了。
哦，
另外一个还能够动，还有一样。
但是医生就没有去救他。
医生拿过去，他说我们拿走哈，然后过了2小时回来说那个小孩也死了。
那是蛮可怜的，这个妈妈挺伤心的，是吧？
那当然很伤心，很伤心呀，因为他已经二十多周了嘛。
这个娃娃只有22周0.6天，不到23周。
这个真是挺惊奇的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看见照片？
我看到一张照片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小孩刚生下来的时候一张照片。他说 pen size child 小孩边上放了一支笔哈，照了一张照片。我不知道是后来是合成上去的，还是说原始就是有这样的一张照片。
可能是合成上去的。
总之那个小孩啊跟个圆珠笔的大小差不太多。
好像是9寸半是吧？
对，九点五个英寸。
9.5个英寸那才10个盎司。
对，体重是10个盎司，16个盎司是1磅。
所以半磅多一点。
半磅多一点点。
哎呦，我老天！听众朋友去买菜的时候，就叫他给你半磅绞肉，他都抓都抓不准，他一定抓出来就比半磅多。
半磅真是很小很小一点点。
你知道他还好，他在美国，在英国的话，你24周都算是堕胎。
其实，在美国24周之前的孩子啊，严格来讲也是不会去抢救的。因为我们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就明明讲，28周之后他是肯定尽一切的力量去抢救。那28周之前的话，有的他就不见得会抢救的。
所以他这个基本上孩子出来就看医生救不救，医生要是不救，这样的孩子肯定死，是吧？
对对，生下来他虽然会动啊，他还是生命的迹象还是有，还是。可能看起来还像个正常的孩子一样。因为这么大的孩子啊，你五官各种的形状啊已经是跟一个人是一模一样的了。不过呢，这种小孩他有，如果你不去抢救的话，他是肯定活不下去的。
怪不得他们都在讲说，我看有的报道说这个妈妈撒了谎， 有的报道说呢，这个医生呢弄错这个怀孕的日期。
嗯，
看这个报道好像是比较偏向于这个妈妈其实是知道，她把她这个孩子抱成快要24周。
嗯，
那医生是说她生出来的时候呢是好像试着要哭，而且自己会有点呼吸，所以尽管是尺寸比较小呢，医生就没去管她，没医生没去这么想。
嗯，
但是既然救活了呢，就将错就错了。
因为他这个事情啊，他其实带来很多的，当然我们知道这小孩活了大家都很高兴哈，他做父母的高兴，我想周围的家人啊，
周围的人都很高兴，
我们与他无关的人也都是为了这个小孩能够存活，我们都很开心的。
是啊，
你想想这么是，这是一个生命啊，活下来真的不容易啊。
是啊，
他也是带来很多很多的值得将来争议的事情啊。
对，
你知道很多随之而来的问题马上就出现了。
嗯，像什么问题呢？
你假如将来你多大的孩子开始抢救？
对呀，对呀，
对吧？
哎，
啊，因为现在一般24周之前的孩子肯定不会抢救的。
是，
嗯，那28周之前的孩子，那要看大夫来决定他的情况了。
是啊，所以他们的医生说这是一个错误，又是一个奇迹。
就已知所有收集到的资料，他确实是出生最早的，能够存活下来的，
能够活下来的。哎，我看我这里有一个啊，他是这么说的，有8万个早产儿啊，这个应该是说一年吧。
嗯，
17000个需要把它放在这个 incubator 就是那个孵蛋机啊。那个保温室是吧？
对。
然后有5000个是31周以前生的，
嗯，
有300个是在22周到23周里边生的，
嗯，这么小的孩子生下来啊，
嗯，
很有可能会有一些终身的这种发育不良啊，一些疾病存在，
嗯，这个要是在50年以前是根本不可能做的。是吧，
不要说这么大的孩子不可能哈，60年代之前啊，
嗯，
教科书上基本上讲30周之前的孩子生下来是不能存活的。
嗯，因为他们好像几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你马上碰到一个体温的问题，
对，
很难活的，怎么活，因为这么小他怎么保持他的体温。
对，不用说这么小的孩子，其实就正常的小孩啊，
嗯，
你刚生下来的时候，他的温度的调节能力还不是很好，
嗯，
啊，他要过几天之后啊，他才能够温度才能调节的自如啊。
是啊，嗯，
尤其像这么小的小孩，那存在更大的问题。
嗯，对呀，啊，
怎么保温？它里面脂肪的细胞、
是啊，
脂肪层各种东西还没有发育好。
你看我们做菜也知道嘛，这个半磅肉一下子就解冻了，对不对？一下子就烧熟了。
对，
它怎么保持它稳定的体温？这个不得了。嗯，所以他们好像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它放到这个孵蛋机里面去保着。
嗯，
对吧？然后呢，他马上就碰见这个吃什么喝什么的问题，因为他本来用妈妈的脐带嘛，
脐带，对，
对，用妈妈的脐带。那么现在他们好像是还弄一些妈妈的奶给他灌进去，
嗯，
啊，说这个小孩现在好像4磅多，他已经可以自己吃奶瓶了。
对啊，他因为从去年10月24号出生到现在。到出院的时候是快4个月了啊，
所以这样等于加起来多少？
加起来也跟正常出生的小孩差不多大，
差不多了，
嗯，
啊，差不多了。然后这些小孩呢，这个黄疸当然是很厉害，这个黄疸太高会伤脑子的，好像是。但是他们恐怕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呼吸道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很深的问题，早产的新生儿啊，
嗯，
以前不能存活的原因啊，因为他的肺还没什么功能。
是啊，我听人家讲说，在妈妈肚子里，我们算是水生动物啊，因为出来要哭啊，这一哭一吸气啊，就从水生动物变成陆上动物，我们的肺开始发生功用了。
对，我看到好多小孩出生，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做实验要去收集这个血哈，在这个
出生婴儿的，
对对，妇产科那里哈，
嗯，
小孩出来以后啊，有的小孩不哭哈，
嗯，
都是要打脚丫子的。
是啊，你得把他打哭了才行。
对对对对，他不光是因为有的是嘴里有东西啊，有的是真的要打哭一下，一下子肺扩张了，嗯
嗯 嗯，我看到有一个医生讲说，你这么小的小孩啊，那个肺根本就还是硬的，他说你就算是用呼吸器把它弄出来，他恐怕以后对他有永久性的损伤。
没错，
嗯， 那他们好像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就是在心脏上面这个血管里面有个塞子，有个瓣膜，是吧？
对，瓣膜。
这个瓣膜我们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它是打开的，所以的肺里边就不会有太多的血液。
对，
肺没有发生功能嘛，那么这个一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分泌一些物质，还是因为呼吸的关系，还是怎么样？那个瓣膜就应该怎么样关起来，是吧？
就是慢慢关起来了，对。
要是关不起来，好像还要动手术。我就认识有小孩需要动手术，就是这个。
有的称为这个有漏洞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有的是必须要动手术才能够把它修复了。
这个真的是很神奇的事情。所以他们说这个小孩肺的问题是第一大问题。后来他们有这个婴儿的呼吸器，小小的帮小孩呼吸。哎，这个娃娃现在好像还得用点氧气的呀。
最早的时候说是18号要让他出院，最后还是18号没能出院，因为觉得危险太大了。
你知道他们说还有一个因素啊，就是她是黑人的女孩，说有这个说法，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报道？
我是看到了，因为他就是在分析，就是为什么这么小的小孩他能够存活哈。他们在分析有几个可能。一个就是说他因为羊水破了以后有一段在他母体里面待了一段时间啊。受到给他一些刺激在里面。
哦，就是前几天讲那个压力荷尔蒙。妈妈有压力荷尔蒙。
okay, 小孩有压力，不是妈妈有压力。
让他度过难关的。
另外一个他们讲的可能就是你刚才提的，就是说很有可能他是个黑人女孩。
哪一种人是存活率最低？
各种人群、各种性别，他们这个在早产的婴孩当中啊，生存能力是不一样的。据他们研究说是这个，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研究出来的哈。他们说这个黑人的女孩啊，最能够存活。然后是白人男孩啊，那最难存活。
哎，你知道姚记这个东西啊，我们听听很有兴趣啊，可是他们对这个东西可是忌讳的。因为照说你要问我做什么科研，那我肯定有兴趣。我说这个黑人为什么这么会运动，对不对？
对
吧？这个只能拿来研究研究。你知道你要是做这种研究啊，你根本申请不到经费，然后你没办法发表你的结果。
对，你多好的著作也无处发表。
对对对，因为他们认为说你今天研究黑人怎么样，在这方面很强，你明天可以研究他在哪方面很弱，这个就引起种族歧视、种族战争都来了。
对对，不过确实是这些话题很容易跟政治啊、跟种族这种歧视啊挂上钩呀。
看他们的报道，基本上的观点就是说呢，还好有这个医院。有这种高科技，而且全部伺候在旁边。你想这个小孩子他既然需要抢救，他晚一点都不行的，对不对？ 那其实他这个高科技看起来，我们看起来是非常残忍非常原始的，他就是摆一个像一个孵蛋机里面，对不对？给他通上管子，给他塞上呼吸器，你说他还能干什么？他就给他喂点东西，哎呀。但这个算高科技了。那个医生说，这么小的小孩他血压到底应该多高我都不知道啊，对不对？
对。
哎，我就有个问题了，这个小孩在这种高科技的环境之下呢，算是奇迹一样的保住命，对不对？那我这些种种的问题啊，刚才我们还没讲呢。看他们说这个小小孩生下来要是这么小的话，脑子里会容易出血啊，视神经没长好啊，什么问题都有。那这个高科技的医院勉强把他救回来还不知道怎么样，那照这样讲，他不是应该说妈妈肚子是一个最高科技的医院，是不是应该这么说？
那你刚才的话其实反过来再问几句的话，答案就是应当是很明显的。
怎么讲？
你想啊，他生下来以后啊，他需要最高的科技去维持他。
对，
唯恐科技不够高，
就是，
对不对？你看科技已经这么高了，它还有可能落下很多的后遗症，
是，
对不对？那很比如说脑出血啊，肺功能不健全啊，尤其是神经系统哈，
没发
育的是不是那么好啊，它已经是尽最大的努力，那里面要通上最恒温的最佳的这个温度，对不对？
是，
还要让它能够呼吸，对不对？
是，
能够适合于它生长的营养成分，稍微出点差错那就是麻烦，
那就活不下来，
对
对，
唯恐这个科技不够高。那而且大家都在想啊，假如将来科技能够再发达一点的话， 说不定我们就可以造一个人造的这个子
宫。哦，胚胎，对对对，人造的子宫，对不对？复制妈妈的肚子。
对对，那岂不是将来可以科技更高吗？
就是啊。
小孩啊，是在这个 incubate 的这个孵化室里面好，还是在妈妈肚子里好？
那当然是在妈妈肚子里面好了。
那你显然哪个科技更高嘛？
哦，照您这么讲的话，我太太是个高科技东西是吧？
绝对宇宙间最高科技，最高科技的结晶。
嗯，那这个妈妈肚子里这个高科技啊，从怀孕开始，从受孕开始，这个高科技您知道多少？
我还知道一丁点哈，知道一点。
哎，那给我们听众朋友讲讲，开心开心，开开眼界，好吧，开开耳界了，这个没办法进去看是吧？
对对，当然我们只是这是很难进去看的，只能是说就这些段科研知道的东西哈，能够给大家可以讲一讲哈。
嗯，那我想我们听段插播好了，好不好？
好的好的，
我们已经聊了半天了，听段插播，我回来我们再听姚继先生给我们解释解释啊，不单这个小孩是个神机啊，你我能够活到今天，能够从妈妈肚子里面出来，那都是了不得的高科技结果是吧？
对，那因为人是觉得生个孩子很容易，其实生个孩子没那么容易啊。
好的，那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好的。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信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啊，既然有神的话哈，这位神应该是无所不能的。
嗯，
正好那时候我真是碰上一些很艰难的问题，很困难的事情，然后我真需要有人帮助我，所以我就想，哎呀，我相信他了哈，然后就可以求他来帮助我，应该可以帮助我。那时候是这么想的。那
希望神给你解决你所遇到的难处。
对呀、
啊、
就
有
点说哎呀，对呀、啊、就是希望神能帮助我。那
这位神有没有帮助到你呢？
因为那个是我里面的，我有一些思考，一些问题没办法解决啊，对于人生的问题我没办法解决，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人生的路要怎么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生在这个世代，为什么要出生在那种家庭啊，我会想这些问题。
嗯，
然后这个暂时就把它放下了。其实我接下来呢，我是去读圣经啊，因为我有很多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
嗯，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信仰，我也是很多都还不明白嘛，那我就去聚会了，然后自己也认真的去读圣经，不管多枯燥。有一些家谱啊，对啊，有一些数字什么、我就是按顺序把它读完。其实读第一遍的时候也是疑问还是存在的，并且还存着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神迹嘛，我就搞不清楚，哎呀，这个怎么可能哈、啊？然后读了两遍或三遍，我就慢慢读，哎，奇怪，这个地方好像解决了我的哪一个问题哈、啊？慢慢的慢慢的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越读越有滋味。
对，然后就越觉得这个圣经真是与众不同啊，我以前喜欢看很多的书啊，但是现在就看圣经了，其他书都不用看了。我觉得它足以解答所有的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问题。那有一个问题一直也是困扰我很久，虽然我信主，就是说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死，为什么耶稣一定要被钉十字架才能够拯救人？这个问题是后来我有一次读到那个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那个地方，他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了。啊，我就忽然开朗了。为什么呢？因为有读到旧约嘛，旧约有一些，你看那些献祭记得非常多哈，那时候读的时候根本不懂呀，记这么多献祭啊，什么有谁犯罪的，
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对，那谁犯罪然后就去献祭，那联系旧约自己想一想，哎呦，好像确实是要有血才能够除罪，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么耶稣他确实是要流血，然后我就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耶稣一定要
钉在
十
字
架
上，
对，
流出他宝贵的血。
对对，所以从那以后就觉得很开心。 里面的那个信仰就更加坚定了。
各位听众好，我是二山子，在北京西边生的，有几句心里话想跟大家好言好语的说出来，轻声细语的声出不来，只会粗声粗气的讲话，可我总不能叫这节目粗言粗语吧，所以我就叫这一小段真话实说，愿意听不愿意听在您，说不说可在我，因为有一天您就会知道我说的全都是真话。咱上次说过，如果人活着得不到神的生命，那就是白活。那咱今儿就跟大家唠叨一下，如何才能得到神的生命，可不是吗？如何这个，如何那个，干什么事儿都得有个如何吧。如果您找不到方法的话，怎么会有结果呢？这世界上有许多事儿的如何啊，都是从经验中找到的，也就是所谓碰运气。有那胆儿大的不要命的在前边闯，胆儿小的也就是聪明的机灵的都躲在后边看着。如果前边出了事儿了，这些人扭头就跑，如果前边走成了，他们就跟着上，还小赚一把。从某些意义上讲，可以说这些人是盗窃了革命的胜利果实。世界上还有些事情的如何呀，是通过以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科学试验，一点一点的努力，一点点的研究，一点点的探讨，最后得到一个非常大的突破，这就叫成功。成功就是达到预想的目的。可是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如何啊，不是如何发财，不是如何长寿，不是如何出人头地，更不是如何发明创造，而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如何得到神的生命。那您这时候会问了，你只不过是一个人，你就是北京的二山子，你怎么知道人如何得神的生命？您先别急，我给您打一比方，人如何能够得到我二山子的生命。当然我知道你不想得，但我这不就是一比方吗？假如您得重病了，心脏病，严重肾炎，把肾给拿掉了，或者是骨癌，怎么往下活呀？除非有人给您捐一心脏，给您献骨髓，或者您换一肾才能活下去。那我这位眉清目秀、年轻力壮、膀大腰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二山子，被医生那么一查，被医生那么一测，那我二山子就是千万里挑一，难得配您的那一位呀、啊！无论是血型还是骨髓，心肝肺脾胃给您挖下来用，那就是一个字儿配呀、啊。只不过不一样的就是，你那是坏的，我这是好的，你那是旧的，我这是新的，您那是弱的，我这是壮的，您是垂危的，那我就是充满了生命力啊。就是说我身上这些零件摘下来给您用，比您用您孪生兄弟的配件都好用。但是在这些所有物质条件之外，还有一个特别先决的条件，那就是我二山子爱你爱透了，死心塌地的爱你。听说您病了，没有我的骨髓您就活不下去，那我还不冲到医院去，当场给自己开膛，左手掏心，右手掏肾，睁着眼睛递给医生，您给他装上，您给他装上，我不活了，我让他活。为什么？我爱你呀、啊、那就得爱在这份上。您说您这时候还跟我谦虚不谦虚？您说您这时候还跟我装不装蒜？我心都掏出来了，装不回去了，肾都拔下来，骨髓就一大桶等着给您灌了，你这时候还有胆说不要吗？你要对得起我，你就老老实实把这些东西装上。那您装了我的心，安了我的肾，骨子里灌满我的骨髓，你继续活在这世中，你是谁呀、啊？你是我二山子呀，你得到了我二山子的生命。但是你把我就送到八宝山烧成灰，这事儿就不提了，我舍了我自己，我让你活着，你谢不谢我，我根本不管，我就希望你好好的活着，这才对得起我对您那份死心塌地的爱。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那您说我刚才编出来咱俩之间这段爱的疯狂故事如何才能成立呢？第一，你得知道你是个病人，如果您的心都坏了，您的骨头都烂了，您的俩肾都不能用了，您还挺着说您是好人，你还这跟我客气瞒着我说你根本没病，那我帮得上你吗？我有生命我能给得了你吗？只有你清清楚楚的知道你自己的光景，你是一个要死的人，我才能救你。第二，我二山子的身体得是好的，完全的，没病的。那我要是跟您一样也是个要死的病病歪歪的人，那谁救谁呀？那刚才那段故事就得改说了，就是俩人都躺在病床上手拉着手，四只眼睛泪汪汪的，就看谁先死了。 其实这就是今天罪人在世上真实的光景，都得死，一个跑不了。只不过有一大群傻的笨的不知道自己是病的，还有一群知道自己是病但是装强的，装，全都是装的，全都是垂死挣扎，多活一天乐一天。您这时候骂我二山子怎么这么消极，怎么这么失望，其实不是我消极我失望，是这个世界的确非常消极，一点盼望也没有。那有没有好事啊？当然有了，这就又回到了人真正生活的目的，要在生活中得到神的生命，得到他为人预备永远的生命。那怎么得呀？这事儿不是我说了算，乃是神说了算。因为如果你要想得到神的生命，就得听神怎么说，他怎么做，一切按照他的定规来办。因为他是神，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创造的。他是那完全的永远存在的，我们是不完全的，是走向灭亡的。亲爱的朋友们，父老乡亲，主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世界上最完全的一个人，他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为你的死，就是你得救唯一的一个依靠。从他身上流出来的血，流出来的水，是神与人立的约。你只要相信他的死是为你死的，他这无罪的担当了你这有罪的死，你接受相信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做成的，只要这样，神就算你为无罪，你就必得神为你存留的永生。这就是圣经上的话。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别满有口直心快，态度不好。我是看到好多人到现在还没有信主，神为人预备的这条路，我心里真的急呀。通常说坏事大家都躲着，好事众人都往上扑，怎么到这真正的好事了，相信和接受的人不多呢？我是北京的二山子，谢谢各位收听。
凡事你晓得，我心不火烫，我你都仔细查，从远处早知道我意念，我口中言语一直神州响，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我身上。这只是奇妙，非我所能测，你智慧甚高，非人所能及，往哪里能够躲避开你的灵，何处容我逃离你的面，若升到天上必然遇见你，我若下他阴府间，你也在那里。若我能开展清晨的翅膀，远远地高飞，居住在海际，就是到了那里，你仍引导我，必用你的右手扶持我。黑暗的隐藏不能够遮蔽，黑暗光明在于你，愿都是一样。求你来检查，知道我心思，愿你来试炼，知道我意念，看看在我里面恶行有没有，引导我的道路到永生。耶和华神啊，求你检查我， 失恋我必引导我走永生的路。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啊、我是朱文蒙。我们今天在这里啊，和姚继先生在这谈这个早产婴儿，是挺好玩的，是吧？
对，
耶、yeah ！
各位听众，我相信你也听到我们啊、这个早产婴儿啊，很多很、确实是涉及很多的问题啊，就是包括有伦理的问题啊，包括有将来的问题啊，特别是他能够存活下来。它实在
是
与今天的科技的发展啊有很大的关系。
对呀、
啊
嗯，我们讲讲轻松，要是家里有早产儿的，那可是担惊受怕了好一阵子。不过很多的早产儿，他要是能够发育起来，到后来其实是与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你知道谁是早产儿？那个英国首相丘吉尔是早产儿。
是吧？
对，
所以早产儿是照样当总理。
哎，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们刚才得到的结论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太太的肚子都是高科技，最高科技的医院，
绝对高科技。对，
因为现在你再高科技的医院，没办法比他妈妈的子宫，是吧？
嗯，没有，没有。
那我们啊、说了，我们回来的时候要请姚继先生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长啊，他开始的时候。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说一个精子，它要去让这个母亲的卵子受孕，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呢，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呢？它中间呢有什么样的难关需要突破？这个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嘿嘿，好，那个就我所知道的医药，我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啊。
嗯，
我以前没有学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觉得是很简单很简单的、
啊、很自然的事情嘛啊。
对啊，对啊，
对不
对？
对
啊。尤其我们村上还有人，就是他生孩子啊，他就是觉得太太生不出来，实在是太笨太笨了。嗯，对，怎么可以生不出孩子来哈？对，但后来我们才知道，哦，不光是女的有问题，说不定男的也有问题。对。
那这里边这个高科技到底高在什么地方
啊？生孩子嘛啊，我相信大部分都有这个基本的知识，就是精子与卵子结合哈、啊。
对。
最后都是到妈妈的这个子宫里面
是
啊，最后慢慢长出来个小孩。
对
啊，这点知识基本上大家都会有的。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儿吗？
嗯，对对对对，看起来很简单，
跟种萝卜不有什么？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哈，那么简单的。你知道这里面要过五关斩六将，那、
哦、
那学问可大了啊。嗯，没那么容易的，没那么容易。
先说来听听 啊。第一步怎么样？第一关是什么？
第一关啊，
嗯，
拉远一点点给大家稍微提一下哈。
请说。
你知道上次在细胞大观园当中已经谈到了里面细胞有多复杂，对不对？
对对。
那最后讲到最最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细胞核。
细胞核，核里面有什么东西？
核里面有这个所谓的什么核酸是吧 ？DNA、
啊、
是吧？
对，遗传物质。
哦，遗传物质，遗传物质。对了，对了，对了。
啊，对。
我们染色体是吧？
对对对，染色体。那人呢，总共有
23对。哎，这个我还记得。
对，正常人，正常情况下，正常的细胞里面有23对染色体。
是
啊。这个人啊，你知道这个细胞啊其实很小哈，一个正常块头的人啊他大概有多少个细胞？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我考考你哈、你觉得是上万个、上亿个、上百亿个、上万亿个、上百万亿个，你选哪一个？
那我一定选最大的。
选最大的，没错，被你猜中了。人的身体里面啊，它可以有上百万亿个细胞，
每一个细胞里边都有我的23对染色体，是这个意思？
除了那个精子跟卵子以外啊。
哦，真的
啊？对对对，
你
就是正常的体细胞都是23对染色体。
对啊，
可是这个精子跟卵子啊，
嗯，
它不是23对染色体，
那它是什么？
它是23个染色体。
哦。所以它
是不配对的
啊，它就一根一根的。
正常细胞里面啊，其实这两一对染色体啊、里面的功用基本上是相似的。
是、
啊。 等于是个重复在里面，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哈，它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
嗯、
我们简单就这样讲好了、
嗯，
等于是配备了两套东西在里面。
哦，
啊，人的正常的细胞分裂的时候，它怎么回事呢？
嗯，
它就是你这个每一个染色体啊，
嗯，
它自己先复制，先拷贝出一份来，就一个就变成了两个，
啊、一个变成两个，对，
啊，一对就是变成两对，
没错，变成四个，
对吧？变成四个，然后你再分裂一次嘛，又回归到怎么样？
嗯，
23对了，
哦，
对对，
它就变成两个细胞了，嗯、就这样扯开了。
但是这个生殖细胞，就是卵子或者精子、
嗯，
这个细胞呢，它要分裂两次，它很特别。
它怎么分裂两次呢？
它先复制一下，
它先复制一下，
23对变成了多少啊？
46对。
再分裂一次，
做什么呢？
就变成23个。
哦，
嗯，
它们就像分家一样，本来一个染色体缠在一起，像个小 X， 是不是？
对对对，
他就把这两根扯开了。
这个 X 实际上它已经是复制完了以后成为一个 X 型的，
哦，
嗯，对吧？然后你一分裂开呢，它只是一个一条线型的了啊。
哦，它就是单个的。那我知道了。那爸爸身体里边，他的精子里边变成一条的，妈妈的卵子里边也是一条的。
嗯，
这个受精卵就是说这两个在变成一个新的人，是吧？
没错。
哎，
简单哈。
这个这谁告诉他这么做的呢？
没人告诉他。这个还有很多很奇妙的东西在里面。
嗯嗯
啊，你看我们刚才讲人有百万亿个，
对啊，
细胞，对不对？
但是只有精子细胞跟卵子细胞会这么做。
对，只有生殖细胞可以这么去做。
那我如果其他的细胞要是只剩下一条，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变半个人吗？
其他细胞啊，有的如果出现变异的话，它就死掉了。嗯，
哎呦，
就算了。
嗯，
异常的细胞就会被啊体内的自己或者自己死掉，或者会被体内的免疫系统给吞吃掉了。
嗯，所以有半个妈妈在卵子里面，有半个爸爸在精子里面。这老百姓就这么理解吗？那你怎么办？
好。哎，然后呢？你看哈，这个卵子跟精子还是不一样的。其实啊，妈妈体内的卵子，这个它的最早的这些细胞啊，
嗯，
它你知道什么时候它就决定了吗？
什么时候就决定了？那当然是这个它停止发育的时候就决定啦。
嗯，是在它还在它的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啊，就已经决定了。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说一个小 baby， 他还没生出来，假如这个胎儿是女的，
对
啊。当他还没生出来之前，
嗯，
他的卵子有多少个都已经决定了。
对，
哦，
他的数目基本上已经发育的待在那里，只是他不再继续往底下发育了。
那要到底有多少个呢？
大概是雏形的时候大概有百万个吧。
像百万个啊，那还够用。
对对对，
那还够用。
那还够，但是其实上真正到最后的话，你到30岁左右啊，只有几千个了。
哦，真的
啊最早的很多，他有的就死掉了啊。
哦，所以年纪越大，就是生孩子就越难，是吧？
啊，那还不，
那就卵子会不会用完了？
卵子其实你这个几千个的话，你想想，每个月他只要用一个就够了。数量虽然少，关键靠质量嘛。
哦，
几千个质量很高的。他能够活到那里哈，
你说每个月一个，你的意思是说他自己会数数是吧？他每个月会从妈妈的卵巢里放一个卵子出来，这么这是粮票，这是什么？
反正他不管怎么说了，正常情况下他每个月只有一个成熟的卵子，
他就按时候他就会放一个卵子出来。
对对对对，特定的时候。
啊，这个厉害。
不过精子呢，它是反过来了。
怎么讲呢？
它可以不停地产生很多很多的，一天要产生上亿个这样的。
真的？
对对对。
那每一个都不一样吗？还是每个都一样？
你猜猜呢？
一天上亿个，那不可能每一个都不一样了，那肯定是每个都一样了。
你看，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是吧？它为什么不同呢？其实啊，你在精子里面主要是带的就是这23个染色体了。
对，二十个单条的这个23条，是不是？
对对对对，它的主要功能也就是携带这个遗传物质。
它就像个小太空船一样，它把它装在里边。
对，其实就是它的形状很像一个小蝌蚪。
嗯，这个我看过图画。对，
嗯，
那大脑袋里边装的就是他父亲的这个染色体。
没错，
单边的23条。哦，那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说， 当他这样分裂，当他自己在制造精子的这个染色体的时候，他这个分裂出来排列组合每一个都不一样啊。
嘿，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这么跟你讲，每个精子它里面所携带的遗传物质啊，
嗯，
大体是一样，可是各有不同。
嗯，它每个都可以差一点点。
应当来说，每个都是不同的。
每个都不同的。
对对对，就光这23个在里面排列组合的话，已经是相当大的区别了。
那卵子里边呢？卵子里边也是每一个不一样吗？
每个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也仍然存在同样是23对染色体在里面排列组合嘛，
所以你是不管生几个孩子，你不会生出，除非你是生个双胞胎，对吧？那你不会生出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孩子，不可能的事情。
这种可能性是你可以算，那是极低极低的。
哦，那
几乎是零了。嗯，
那是很厉害。所以这是第一步，
先产生原料。
先产生原料，这原料里面就有这么大的学问。
对对对，
那然后呢，
然后第二关你要讲精子跟卵子要怎么结合了，对不对？正常情况下你说怀孕是很容易，其实没那么容易。
为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说，你正常情况下这个精子到女性的体内之后啊，
嗯，
不是随时都可以进到体内里边去的，因为在她的这个宫颈口这里啊，
嗯，
它不是一直打开的，它这就是在每个月在特定的时候啊，那一小段时间当中，
嗯嗯，
它才有可能会打开。
嗯，
平常的时候它是关闭的，并且分泌出一些东西来去杀死这些细菌啊，包括精子在里边。
你说这他们攻城的时候还有很大生命的危险了、
啊，绝对是很多都是不幸倒下了。能够通过这一关的，已经是少数的机会了。嗯，
那他怎么样去避免这种危险的物质呢？
你避免不了。只有在女性这个卵子快要成熟的时候啊，
嗯，
特定的一段时间当中，本当可以用来杀这些细菌的这些分泌物啊，
嗯，
它自动就会变成其他的东西，变成液体状的哈，
哦，
那就允许这些精子啊通过。
哎呦，那这个你说我们这个太太不但是高科技，那都还是像黑寡妇蜘蛛一样的。你像这个蜘蛛求偶啊，
嗯，
他完全不在乎这个雄性的蜘蛛，完全在乎那个雌性的蜘蛛让不让他进来。
等会儿你要看看卵子表面的话，你觉得就会更惊奇了。
哦，真的？好吧，那你先继续讲。
那这是第二步，你要进去怎么通过这一关，对不对？
嗯嗯，
因为平常的时候他是关着的。
往里边进攻的时候，他如果是把它比成一个人在游泳，他等于要游多远的距离啊？
进去之后至少要有6英寸左右。
嗯，
这个距离对一个人走路来说不过是一小步哈，
嗯，
不过对精子来说要游好长时间啊。
嗯，
如果任由他自己的速度游的话，大概要有2天左右的时间。
你什么叫做任由他自己的速度？
因为他有时候输卵管有些自己的运动啊什么之类可以帮助啊。
哦，还可以坐车啊。
但同时哈，你这个里面就算我们这一步要是能够进去的话，
嗯，
你同时这个卵子还要成熟，对不对？
嗯嗯嗯，
因为这个精子在这里面生存的时间是有限的，
对，
这卵子呢在特定的时候哈，
嗯，
这个卵巢啊，
嗯
啊，就会排放出很多的细胞来，这大概上百个，
嗯，
不是上百个卵子哈，但是在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卵子啊，
嗯，
其他的细胞称为伴随的细胞啊，帮助的，
哦，就是围在它周围的。
对，新娘周围的伴娘
是帮助它的一些细胞。
对对对，
这些细胞可以干什么呢？怎么帮助
这些细胞就可以帮助它最后发展成卵子的这个细胞啊，
嗯，
它就会吸收周围很多来的物质，它就会慢慢变得越来越大。
嗯，
而且你知道，
嗯，
细胞我们上次在细胞大观园当讲了，细胞不过就是外面就是什么一层膜包了一个水球，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嗯，知道你是看这个细胞你压压就可以变来变去各种各样的形状都可以哈。
对，
嗯，但卵子不一样。
卵子
非常大。
嗯
啊，卵子要比一般的细胞要大好多好多
啊。哦，真的。
嗯，直径甚至要大好几倍。
嗯，
并且呢表面呢它会有很多的蛋白啊，
嗯，
这些东西啊就形成一个很厚的一个蛋白层。
嗯，
那卵子你看它很硬很硬的。啊，
哦，
那我们经常做动物的时候给动物卵子哈，
嗯，
老鼠的卵子你要注射的时候它是很坚硬很坚硬。
哦，真的还有这种事情啊？
从上面直接压下来才能够穿破它。
哦，真的。
嗯，对。
哎呦，那人的卵子也是硬是吧？
因为它表面有层很厚很厚的，我们就称为它蛋白层好了。
好的
啊，然后那些保护细胞在聚集在它的周围。
哎呦，
它这是成熟了之后呢，就从卵巢里被释放出来，就进到了输卵管当中。但是呢，输卵管要任由它飘的话，那不知道飘哪去了，对不对？输卵管自己就会把它吸住，吸到输卵管里边。
嗯，所以它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那这时候同时，假如说有精子游过来的话，
嗯，
那么精子跟卵子就有可能结合了。
是。
嗯，
但你说它这么厚，这些蛋白质它拿了怎么办呢？
你看哈，真正进到体内的这个精子数目应当是很多啊，至少有上百万个哈。
嗯嗯。
但真正能够
游到他身边的，
游到他身边的啊，是少数之中的少数。
嗯嗯嗯。
然后，当然，虽然这个少数，可数目总还是有几百上千，对不对？
嗯
嗯。但这时候你怎么办？这些，
对呀、
啊，这时候啊，这个卵子啊。又很大，
对，
它的卵子外面有一层很厚的蛋白层，
对，就像一个大
蛋白层外面还有一层这个
防卫兵、
辅助的细胞，对不对？
哎呀，
嗯、是个毛茸茸的大球，对不对、
嗯？
你精子要想进去啊，没那么简单。
那怎么办呢？
它要过好几关，第一关它要过这个辅助细胞的这一关。
对，它怎么过了？
基本上来讲，这个辅助细胞啊，它只是允许一定数量。啊，一定类型的精子啊，经过它不是允许所有的精子都通过的，
它经过一个相亲的手续就对了，
对吧？就是相亲的，有些人站在门口当卫兵，看不中的人就不让进去相亲了。
那你晓不晓得他这个相亲条件是什么？他是怎么选？你晓不晓得？
他没讲什么条件，
他看上的才让你进去。
对对对，看上的再进去。
嗯，
进去呢，通过他这一层之后呢，来到了里边一层，就是
蛋白质
外边的蛋白层。
对，这个蛋白层很厚的，是吧？
这蛋白层啊，你要想凭自己能力穿过去啊，那是不可能的。
嗯
啊，因为它太厚实、太坚硬了，根本你精子的能力是怎么穿也穿不过去的。
那怎么办呢？
这一关呢，要怎么过呢？
嗯，
那在这个精子的表面啊，有一些啊突出的东西，就是蛋白啊。
嗯
啊、跟这个卵子这个蛋白层的表面呢、啊，有一些蛋白啊，
嗯，
它根本可以彼此互相的作用，
嗯、
啊，互相识别，看看能不能对得上号。
嗯嗯嗯。
假如能够对得上号的话，
嗯，
啊，假如有几个人对得上号的话，
嗯，
那个卵子本身就会分泌出一些啊一种消化的东西吧，它自己就会把这个蛋白层消化一个洞。
哎，
就是这个地洞不是你挖的，是软子自己挖
的。你讲真
的
讲假的，照这样子讲，这个根本就是 arrange marriage 嘛。这个，我以前听人家讲说啊，精子啊，就是看他力气多大，他多么勇敢，就像自然淘汰一样，他就像抢到一个大绣球一样，所以他跑第一名，所以他就可以跟这个卵子结合，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游得快的是一群精子围绕着卵子，
所以假如这个精子跟卵子对不上号，它不开门，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是完全被拒绝于门外，
那你就死在外边了。
对对对，任你怎么求都不会开门的、
哎、啊。
然后它变成一个洞之后呢，
嗯，
精子就自己进去了，这下来到它的真正来到这个细胞表面了，就细胞膜了。
这样就行了吗？
它这个细胞膜它也不是穿过去的，
那它是怎么样呢、
啊、你知道细胞表面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事情。
嗯、
啊、我们知道细胞表面都是一层膜，对不对？
嗯，对
啊，你平常的细胞跟细胞相碰撞啊，不会发生任何的事情。
嗯，
可是这个精子跟卵子的
细胞
它相碰的时候啊，它两个膜就融合在一起了。
哦，
自动就把这个精子里面的东西啊，就送到了卵子的细胞里边。
你说它那些单条的23条的染色体，就等于
所有东西就
开了口，
对对，
就倒进去了，
就像个卡车运货啊，一下子把货物整个就卸进去了。
哎呦，那这个，所以这个东西是完全是设计好的东西啊。
对对，
它全部都要对得上。它这个膜要是不能自动的溶解、自动打开，让它倒进来，那通通白费功夫。
实际上是你是千万人当中单选的一个，然后剩下的就是一切由不得你了。
哎呦，
嗯，
你这样听听这个人的，人会受孕真的不是个机会啊，它完全是一个精密精密高科技的设计在里面，是吧？
那当然，而且这个时候啊，
嗯，
一旦这个精子把货物卸下来之后啊，
啊哈，
卵子马上就是输出个命令，
什么命令？
关闭表面所有的信号。
哎，这个很重要。
没错，这个非常重要。
那不能进去再打架不行了。
对，
就他不容许第二个精子进来。
表面射别的话，机会当然大家都有，对不对？
对，
类似的精子应当很多，对不对？
嗯。
但这时候你最后进去一个，会不会第二个再进来？你不用担心啊。这里面就是它细胞本身就会发出信号，表面一改变，那所有的蛋白层再也穿不过了。
哎，你这个越想越奇怪。那它这个信号它是用什么，哎，什么样的信号发出去？这个人家用什么东西接收？怎么又会明白说我现在该干什么呢？
机体当中调节是非常奇妙的
啊，
它可以在里边发生一些信号。表面蛋白就会转导，表面就会功能或者形状它发生改变，你再也不能射别了。
这个难以想象啊。这个
就等于里边有个把钥，一进去之后就把它门就关上了。从此之后这外面的所有人都进不来了。这个就是这一下子，因为卵子最需要的，它里面所有的营养物质各方面都很多，但它就缺少的就是精子的这个23个染色体。
哦，所以他一拿到这个，他马上下命令把外面全部封掉了。
对，因为他没有这23个染色体，他没有办法再发展下去。
我还在想他到底怎么下这个命令，这外面这些蛋白质也好，外面这些防卫的细胞也好，怎么听得懂他这个命令？这不能再想下去了。
对，你不能再想了。总之你就这样想好了，有一个门进了门啊，就把门关上了就行了。
可这个门又不是精子关的，这是他自动关的。
不是精子，对，卵子哥自己关的。
精子没有带环境污染，没带废料进来。
它是因为膜融合啊，你不管外面带来什么东西啊，它是把里边东西放进去。OK， 是不可能有任何污染在里边。
男人从一开头就是被女人吃掉了。
谁叫他是小呢？
吃定了。
对，吃定了。
哎，那这样子然后他的染色体就会一对配一对都配得好好的。
没错。
他就变成一个新的染色体的组合。
叫做受精卵。
那个就是你，那个就是我，
没错。
哎，
这个底下也不是肯定发展成一个你一个我哈，
因为它这样才一个细胞啊。
对，
那这一个细胞那怎么办呢？
一个细胞你等会啊，我们才过了第三关啊哈。
哎呦，我老天哪！我们今天恐怕讲不完了，我们恐怕还要下礼拜再接着继续讲了，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还真难呢。
哦，这个生下来啊，我们人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实在来说你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这些东西像这些复杂的这些机制我们是蛮最近才知道的吗？
有一些其实是比较早就知道，当然分子水平的研究呢确实是最近才比较知道的比较多一点啊。
他们现在好像有这种显微摄影就伸到人体里面去照了一些东西出来是吧？
是。
哎呀。
Yeah, 这种非常非常细小的这种显微摄像技术可以探测很多
以前从来没看见的东西。
对，以前看不见的东西。以前只能说得到的东西表面染色啊，看看抗原抗体啊。那即使如此也只能做出很多的推测和假设来。今天借着各种各样的分析手段，尤其表面蛋白基因水平各种水平的测试之后啊，那确实是在我们认识这个上面有了更大的进步，
有很大的突破。
你更知道啊，原来不是这么两个细胞一合在一起啊，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这里边牵涉问题太复杂了，
非常非常复杂。说一个人啊，最后能够来到世上啊，真的不是一个偶然，不是个简单的事情。
但姚记啊，那我们今天反正啊，终于得到一个受精卵了，是吧？成了一个细胞了。
一个生命就从这一个细胞就要开始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早产儿啊，22周还不到这个早产儿，我们看得心惊胆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活下来，都是经过比这个还更危险的种种的这个阻挠和种种精密的设计，才能够成为一个人，才能够开始成为一个受精卵，是吧？
对。这个前面所讲的还是这个种种过五关斩六将当中前面几个步骤哈，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危险的时候。
哎呀，
是还有很多很多艰难的路要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知道还好我们那时候糊里糊涂什么都不知道，要不然不吓坏了吗？
所以不要知道太多。
是啊是啊是啊，好吧，听众朋友，我想这个节目呢不是特别容易听，但是您要是能够听懂的话呢，其实是挺有意思的。那受精卵之后它下一步是什么？
受精卵之后它要开始分裂，它要开始慢慢到妈妈的子宫里面去，因为只有到子宫里面才能够繁育成一个小的胎儿。 对， 对，然后还要怎么把它生出来啊？
所以它就像一个太空船一样，它要想办法飘到子宫，然后附在子宫膜上，是不是要在上面开始生长？
对，要在子宫壁上。
那
还要、
那这个是比他们这个美国人发射是什么太空船啊太空站啊这个还要困难的事情。
这个才是真正的高科技。
好了，那听众朋友，我们时间真的到了，我们就下礼拜再来听听我们这些人在还没有生出来之前那个太空漫游到底怎么回事。
是个显微漫游。
显微漫游，显微太空漫游。
好，谢谢各位收听。
谢谢雅纪先生，那我们下一周呢继续谈。
好的，
好不好？判断这周之内大家对自己的生命啊都要有一种重新的尊重，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活下来啊，那可真是神的恩典。
对，确实是。
好的，那再见了。
好，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